欢迎收听吃饭啰嗦。
大家好，我是李湘。这个断更了三个多月的节目竟然更新了。这一期节目我没有请嘉宾，不是我们，只有我。今天主题呢是吐槽2020。可以看得出我本人对于2020年的怨念非常之深，深到了现在已经是2021年1月30号，上线的时候应该是1月31号了，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我还在想吐槽去年。总体来说2020年是一个低开而一直不肯走高的年份，我可以感觉到全年全社会都在处于一种自救的状态。年初的时候大家为了自己的一条命待在家里面，年终很多企业开始自救，然后复工复产，然后同时呢还要为了振兴经济买买买，到了年底大家钱花的差不多了，觉得好像应该要把钱挣回来，有一些行业呢刚刚找到一线生机，突然又变成了危重行业，尤其是像旅游这些行业，如果上网看新闻的话就会让人感到很恍惚，好像在迎接2020年的春节。比如春节机票现在又可以免费退了啊，又有市长上了中央电台跟白岩松打太极。今天有一个新的事情，就是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叫就地过年，这个词跟立地成佛非常非常的像，无论是它的结构还是透露出来的那种气质，我每次看到就会肃然起敬。这个词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强制的措施，而是鼓励和倡议，但是呢又不说给什么实际的鼓励政策，有些企业会给员工一定的补贴，但是我看到很多这种补贴是和加班工资绑定在一起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鼓励大家就地过年呢还是就地干活。但问题是有很多人一年就回这么一次家，有的人可能去年春节也没有回家，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好不容易可以回了，但是不鼓励，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就地过年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回家过年呢可能会惹什么麻烦，反正问题一定是在自己的身上就对了。我自己本人虽然不需要面对返乡过年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家过年呢有一个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结婚之前是不存在的，就是自从我结婚之后，我老公家里的团圆饭应到人数从10人变成了11人，另外还有一只狗，所以今年年夜饭基本上还只能各自过各自的。当然2020年特别的地方不是只有过年了，哪怕我这个在家工作的人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毕竟就是哪怕你在监狱都有可能被感染病毒的风险。年初的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安慰自己，包括媒体上面也有一些声音在安慰大家说只要待在家里面就已经是在做贡献了，这样做贡献确实很容易，问题就是实在是太闲了，闲到就觉得自己快成了一条废物，你知道吗，焦虑就是这么来的。焦虑其实它并不取决于人本身的能力，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当你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是一条废物的时候，焦虑才真正的到来。所以为什么焦虑很多时候发生在中年危机，是因为他到了中年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条废物。所以到了年中差不多4、5月份的时候，我自己就已经开始没事找事了，就做了这么一档播客。这可能就是为什么2020年突然有那么多的播客节目冒出来，可能大家跟我想的是差不多的。而且待在家里面独处的时间变长了之后，原本的播客节目可能就已经不够听了，大家就只好从听众切换到主播的模式，自己制造一点内容，大家内部相互消化一下。反正我相信大多数独立播客都没有在设备上面花太多的钱，当然了更加不挣钱，只是费时间嘛。今年我听的最多的播客节目是天才捕手，他已经从日坛公园手中夺走了我心目中中文播客 No.1 的地位。在这里顺便向大家推荐一下这档节目，尤其是嘉宾是来自公检法系统的那几期节目，从抓小三到拼尸块，什么五花八门的故事都有，总有你喜欢的。然后再说回我自己的节目，我上一集节目是2020年10月25号，那个时候差不多已经到了我 到了我这一年最忙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周围的人除了退休的老人之外都在卯起劲赚钱，就好像要把在就待在家什么事情都不做，再为社会做贡献的那几个月失去的赚钱机会补回来。我自己是做文案的工作，过去叫自由职业者，现在可能改叫自由打工人了吧。今年的新词儿特别多。如果把整个行业的钱比作海洋，那大公司就拥有大江大河，小公司就是小水库，我们自由打工人就是小溪流中间的一小段，就只有喂饱了那些大的，那些水才会漫出来流到我们这里。2020年最要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的客户，我的上游开始向我哭穷了。放在过去，如果我的老板跟我这么说，说现在生意真难做，你能不能降点工资，我肯定是不买单的。但现在我的客户和我就变成了命运共同体，大家只能互相抱团取暖了。所以这可能就是自由打工人和在公司上班心态上面的区别吧。好在我作为自由打工人，要养活自己还不需要太高的成本，从大城市回到老家不用交房租了，这已经省下了很大一笔钱。而作为一个资深的宅女，一个礼拜出门两次，也不需要那么多衣服，所以我现在的淘宝名字叫双十一前不买衣服，本来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买太多衣服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2020年全年就是能穿在外面的只买了一件卫衣，而且是在线下店买的。对于电商直播，我也是抱着看晚会的心态在看的，就只看不买。我最近还新学会了一招，就是如果你在网店看中了一件产品，如果店家正好在搞直播，你可以去直播间里面向主播要折扣。这是我新学会的，虽然没有怎么用过，但是真的有效果。其实原本旅游也是全年支出的大头，但是2020年大家都知道海外游是完全被斩断了，国内机票酒店呢也比以往便宜了一点，所以呢我们全年唯二的两次国内旅游都没有花很多钱。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虽然钱挣少了，但是到了年末剩下的钱却变多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还是应该值得庆幸的，就是疫情就这么好巧不巧的爆发在我在家办公后的一年里面。当然这一年我还有个感触，就是人越闲就会变得越懒，忙的时候反而会心思活络的干各种事情，反正就不想干活，等干完活别的事情也不想做了。这可能大家就是人在压力下面的应激反应吧。我觉得人普遍是趋于一种什么都不想干的动物，但是当你有了一定的压力之后，你会产生一定的应激反应，然后变得想干活，变得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完全没有压力的生活还是有点危险，这是我今年的体会。考虑到今年还是想要把这档节目做下去，想要给自己一定的压力去持续的输出，但是呢又不要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呢我打算把它做成一个月一次的那一种月更的节目，一个月一个选题，一集节目时长保持在一小时左右。我发现大家现在可能因为待在家里独处的时间变多了，就是对播客节目的时长包容度越来越高了。我现在看到时长超过100分钟的节目也不在少数，就相当于看一部电影的时间。除了播客时间变长之外，我在断更的几个月里面也发现中文播客世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开始有一些我没听说过的平台通过邮件或者微信的方式联系到我，就说要在他们的平台发布，或者是在资源位推荐我的节目。我会觉得有一点饥不择食的感觉，因为我已经断更好几个月了。可能播客的风就这样真的被吹起来了吧。这已经跟我当初开始做这档节目的时候的情况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我记得当时播出两集节目之后，一个播客 KOL 发了牌子，然后播放量一下子就破千了。我当时以为这节目是不是一路就这么往上走，没想到那个就是巅峰了。那期节目讲的是学语言，当时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刚开始学日语。其实吸引人的点是在于我们的嘉宾妈友模仿了一段旗帜大兵的方言的 小品，但是那个其实并不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所以就是大家关注的点也是我也是捉摸不透。说到学语言呢，我前不久刚收到了日语能力考试 N3 的成绩，总分是180分，及格是90分，我拿了119分，就是换算下来大概60几分的样子。对于这场考试，我其实一开始心里面是没谱的，不知道是因为太久没参加大型考试的缘故还是什么。我们以前大学考4、6级的时候是要买一个收音机然后戴耳机做听力的，再往前中学的时候听力考试是学校有广播站统一放音频的，但是这一次去大学里面考试发现已经设备已经完全不同了，每个教室都有电脑和单独的广播，而且需要每个教室的监考老师在他们各自的电脑上打开音频文件来播放，而且也不是我以为的那样好像火箭发射那样有一个总指挥在那儿倒数5、4、3、2、1然后大家一起按下播放键，不是的，我想多了，就是老师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开始播，所以造成了我们可以听到整栋楼此起彼伏的广播声音。天气がいいから散歩しましょう，天气がいいから散歩しましょう，就是整个楼就是回荡着这个声音。所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这句话是日语能力考试的噩梦了，因为你只要参加了一场考试，你就可以把这句话听无数遍，而且是那种由远到近再到远那种魂牵梦萦的感觉。我觉得日语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做阅读的时候需要像做逻辑推理那样去判断一句话它的主语到底指的是谁，这对于我一个30+的人来说脑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可以预见如果有一天我对这门语言真正熟练掌握的时候，我的思维也会受到这门语言的改变，说不定可以降低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谁知道呢。当然今年除了参加语言考试考研还有考公务员的人变得多起来了，社会人备考的主题，所以希望如果过去有着丰富的考试经验的想要分享给其他人的，欢迎跟我联系，可以直接加微信前言李湘的拼音就可以，不需要通过申请，可以直接加，非常的开放。理论上呢你可以在微信上面骂我然后把我拉黑，我就没有办法回你，但我只是说理论情况，基于我本人的立场并不建议你这么做。说完生活和学习，我们来说工作。过去一年里面在家办公的人变得多起来了，而我呢已经在家工作了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如果问我在家里工作和在公司上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可能会说高效，肯定会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是你看我是这么想的，在公司上班公司是按照时间来付我薪水的，只要我在办公室里我就会被认为是在工作，但事实上并不是每分每秒都在干活。但你在家里呢，你只有真正在干活的时候才能算作是在工作，不然就是自己的时间。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分母变小，那单位时间工作的完成量就提升了，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么个逻辑。虽然我可能一天在电脑面前坐了8个小时，但是我可能只花了5个小时来工作，其他3小时用来刷剧刷综艺了，所以这个3个小时完完全全就是属于我自己了，不是上班摸鱼，没有摸鱼的乐趣了。但从那个角度来讲就是真正的按劳分配，你也可以说我这是歪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真的觉得每天通勤1个多小时去上班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我是一个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迟到的人，在迟到这件事情上面非常有经验，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我由衷的觉得某些加班不给加班费的公司还老是厚着脸皮啊去揪员工上班迟到这件事情的。你家公司有这么多事情可以管，偏偏最拿手的事情是把钱从员工工资里抠出来放回自己的口袋，真的很无聊而且很无能。尤其是我们这一行，早上9点、9点半你端坐在办公室的话真的是无事可做，因为很有可能你的客户都没上班呢，他们和我们差不多前一天晚上加班熬夜到凌晨，而我们却要像前台一样按时到点上班。这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方便领导的管理，或者单纯是因为老板喜欢。这也是我为什么退出职场选择回家工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公司的问题 当然在家工作也有跟过去一样的地方，就是睡眠和起床对我来说依然很困难，可能是因为我都不怎么出门，所以运动量大大的减少，可能是储存的精力开始爆发了吧。如果没有 Kindle 和褪黑素这两样东西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在一个小时之内入睡，有的时候还因为书太好看了，就是因为 Kindle 上的书太好看了，看着看着天就亮了。这种事情以前只有在高中的时候才会发生，我记得上高三的时候连着好几个礼拜就为了看金庸小说，就晚上一直开着灯在那儿看小说，我妈都感动了，她以为我在学习。然后之后就有一些七大姑八大姨在那儿流传着我为了高考拼命读书的传说，就其实我也挺冤的，其实我并没有。后来考上大学之后就没有什么强烈的读书兴趣了，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自由的上网了，互联网的世界太多姿多彩了吧。但是到现在可能我会觉得上网，有的时候上网会觉得腻了，可能凡事都得有个度吧。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瓜吃，吃的都快吐了，有的时候刷微博刷着刷着就觉得啊好累啊。一些还有一些视频网站呢老是给我推一些类似的东西，我觉得互联网没有那么好玩了，所以反而看书变得有意思起来了。有时候你看一本书从开始到结束，就好像在跟一个作者从认识到熟悉，然后他把他想说的话说完了，然后我也不用回话，这个对于社恐患者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你好像交了一个朋友，但是你又不用付出什么，付出什么代价。听播客好像也是这样，就年纪越大越来越不想说话了，这符合自然规律吗？而且最近可能因为我说话少了，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我讲话的时候会出现结巴的现象，就好像这一次这集节目，其实这是我第二次录了，我第一次录的时候打了一个小提纲，打算看着提纲讲，结果发现不行，录不下去，一定要把稿子打出来。正好我用的这款写作软件 Ulysses 它是可以计算你这个稿件朗读完需要多长时间的，所以我是差不多写到了稿子长度是半个小时左右，我才放心的录第二遍。这遍终于成功了，我要结束了。你看说话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请大家珍惜。还有就是今年这个节目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时长方面还有更新的频率方面会有一些改变，另外也希望在内容上面可以做的质量高一点，因为毕竟一个月做一期嘛，去年我们邀请过的嘉宾今年还会继续邀请，然后也希望有一些新的声音在我的节目里面出现。反正像今天这一集这样我一个人在这里划水的节目是应该不会再出现了。最后想说的就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对这个节目提出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说想成为我们的嘉宾也好，欢迎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我，包括之前提到的微信前言李湘拼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是2023年，下个月拜拜。 Ladies and gentlemen， 开始听真啲，农夫两个 MC 死咗一次，他们全校有知讲几只字，在娱乐圈你死你死。哎，你身边有人识得农夫是乜？但是有人识噏农夫是得。今日我卖得你问我做乜变质，我唔讲得太露骨，我怕从此绝笔。你使乜咁多原则？最紧要咪乱噏，叫我做乜就做乜，直到导演挨。做小丑又得，唔怕一万。